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假如恩典的约，恩典不会停止的话，我们可不可能从恩典中堕落，或者是 fall 啊，被遗弃呢？神在永恒里面所拣选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的，也就是圣灵在实践里呼召重生的。我再说一遍，这些人呢，是永远不会被神离弃的。我再说，神在永恒里面拣选了他的子民，耶稣基督在时空里为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死了，救赎了，救了我们啊！不是 make salvation available， 是救了我们啊！圣经明明的说，耶稣是救了我们，不是给我们一件 blank check 啊！我们要不要这个兑现这个 blank check 是由于我？圣经里面明明的说，耶稣是拯救我们的，然后这个。他在十字架上跟复活成就的救恩呢，圣灵以呼召重生就给了我们了。好，这些神真正拣选耶稣为他们死，圣灵呼召重生的人呢，是耶稣基督说在他的手中，也在他父手中，不会谁都不会夺去他们的。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跟29节，神的 double guarantee 双重的，谁也不能从我的手夺去，也不能从我父的手夺去。那至于这个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那这句话呢很 misleading 啊，很 confusing， 因为永远得救绝对没有问题，圣经里面有的。问题是什么叫一次得救？ OK， 假如我们说一次得救是指父神在永恒里面预定拣选，那叫一次得救，那当然没问题。 OK，可是通常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指在某某布道会举手签了一个卡，那就永远得救。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这种的应许。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永远神保守的。那这个叫做圣徒的坚忍，就是说神这圣徒坚忍不是圣徒坚忍啊，是上帝的坚忍保守圣徒。好，那问题这个就来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得救的呢？那这个有答案的啊，得救的确据有答案的啊。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好，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在这个恩典之约里呢？讲一两件事情做引言。在教会里，有形的教会里呢，有一些人他以为他有得救的确据，可是他不应该有的，因为他没有得救。这是挂名基督徒，也就是耶稣说，不是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啊。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冒牌的基督徒啊，他们有得救的确据，但那个是假的。第二，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据我的统计，在华人教会里面有 25-35% 的人呢，他是曾经决志信主的，那我们也假设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啊，有生命的基督徒，而他们是没有得救确据的。我做过这种的问卷调查，那这个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根本也不是真正得救的，那个是题外话啊。那就算他们都是真心的诚心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有生命长进的基督徒，我说在华人教会这种的真正基督徒里面，有好些成熟的人是没有得救确据的。原因很多，第一自卑感，第二华人文化所造成的包袱，也就是自卑感，不过是中国式的自卑感。第三就是魔鬼的控告。第四，没有好好的祷告读经，在教会里面领取神的应许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还有犯罪， 还有等等的原因啊，是没有这个得救缺据。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信子的就有永生。我写这是写给你，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意思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诚心 truly sincerely 信靠耶稣基督而诚心 truly sincerely 爱神的人呢，他可以有这个把握，他是被拣选的，是得救的。基于三个：第一，神的话的应许；第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证，罗马书第八章大概是第十四节；第三，是一个改变的人生，这个是附作的啊，是 supporting evidence 啊，支持着神的话跟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见证。不是自卑感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敢承认神是这么爱我们，我们是真正得救的。所以当我们问，假如你今天死了，站在天堂的门口，神问你某某人，我凭什么给你进来我的天堂呢？很多基督答案是，我尽量在传福音，我尽量的在侍奉啊，就是说他用行为成圣来当作他的得救的凭据。很多基督这样子的，你问他，他这样答你、啊、很多法轮基督徒呀，我们是说那些在基督里的，我没有说是信耶稣的人 啊，是神所拣选的，神亲自会给他们神的 guarantee， 神的 assurance， 就是神的话的 promise， 所有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人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了啊。那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举手决策信主之后，当然他不是靠他的行为得救啊，那也是不是靠他行为不得救呢？好，那我想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的问题啊。有些人呢，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他们呢又堕落了啊，又离开了神。那我们会解释呢，这些呢，它是一个不是得救的信心 ，not saving faith， 信主尝到天恩的滋味的，甚至和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啊运行过的。可是那个工作是一个普遍的工作，不是拯救他们，因为圣经说他们的确的是离开了神了啊。所以有这种人 go through the motion 啊，在教会里，在布道会里啊，跟别人一样的啊，举手决志悔改信耶稣受洗加入教会，成长侍奉，而他们是失去救恩的。那个表示他们那个道的种从来没有真的道的种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你说这么可怕，是那么可怕。那所以呢，我们呢要啊，所以圣经里面有说，你们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吧？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二十三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凡是啊，这样先给大家一句安慰的话啊。假如你心里面真的紧张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证据，你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意思就呀，这个也是清教徒常常来安慰那些啊，我们所谓良心脆弱的信徒。刚才说有五种的原因，为什么人没有得救的确据啊？自卑感、华人的包袱、魔鬼的控告啊、不祷告读经、不聚会，还有犯罪啊。第六个是一个脆弱的良心。脆弱的良心呢，是清教徒在加尔文主义上在建造一个教牧的神学一个很大的贡献。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呢，他们越认罪越觉得自己罪大恶极的，好像马丁路德这种的人啊。那脆弱的良心可能跟个性 temperament 有关，可能跟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叫 spiritual type 啊，这种人在神面前呢很敏感，他们在神面前的犯罪，那这个本身不是坏事，也本身不是坏事。可是呢，脆弱的良心的人呢，也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得救的确据。要那无论我们的良心多么的脆弱或者不脆弱，我们自我反省 self examination。然后呢，跑到十字架的面前，抓住主耶稣的应许。那这个是每一个信徒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战战兢兢的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说 不断的相信信靠抓住耶稣基督的 all sufficiency， 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足够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到底的啊。那所以啊，我们的属灵的神学里面没有一个秘密的 formula， 没有 advanced course， 没有高级班，没有 shortcut， 没有直径，都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抓住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他的应许里面就是他的大恩大爱啊，恩典应许啊，你抓住那个啊，那去了的良心就是要抓住这个，抓住这个，不断的抓住那个神的应许，神是立约守约的，我们的救赎主，没有别条路来得到得救的确据，良心的清洁。活泼的盼望，喜乐和平安。也就是说，活水从我们心里面涌流到永生。那脆弱的良心，很多时候呢是口渴 thirsty， 而不懂得跑到十字架面前去喝那个活水 thirsty 而没有 drink 啊，脆弱的良心。战战兢兢的信徒口是渴了啊，但是要跑到十字架面前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接受他的爱，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吧？这样，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抓住他的应许，接受他的大爱，也就是天父给我们的保证 guarantee 啊，得到这个得救的确据，神爱的保证，同时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主，为他而活，过圣徒的生活，这是连在一起的。Okay? Love and commitment， 神的 commitment， 神应许，我们也应许。内容是他爱我，所以我爱他，爱跟应许。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but the Bible tells me so. So I love him because he first loved me. 接下来是为主而活。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得救啊，没有问题啊，他信耶稣得救了，没问题，因为耶稣说他要跟他在乐园里，他就抓住耶稣基督本身本人，他没有随便去怀疑他的得救没有得救 啊，他来不及信耶稣，信耶稣是来不及的，不要说怀疑他是因为他一生犯罪，所以失去了在耶稣跟教会里面成长的那个福分，也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在医院里病床里临死信主的，他们得救吗？我们凭信心接受他们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会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离去了，他们失去的是几十年在神的话、神的教会、圣灵的引导之下享受神的话、享受教会的交通那个福分。那你说最后一秒钟可以信主吗？可以，失去的是在地上有天上的福分的预尝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啊的那个福分。天上的福分呢，冠冕可能小一点，可是呢，永生是大家一样的。
有冠冕
吗？啊，有没有冠？有没有冠冕啊？不晓得，你去天堂看看，数一数就知道。啊，对，是，然后你先，是的，问得很好啊。Receptor-oriented communication 是我不太接纳的一个说法啊。不过呢 ，Charles Craft 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应他对圣经权威的攻击啊。那这个 The Word of God is the divine address of the King 是天上的王说话啊，这个是传统的啊，所有的福音派正统的说法。那神的话是乐魂，是不是因为我们人心硬？所以呢我们比较讲的好像合情理一点哈。我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啊，我想可以这样说，加尔文对我这样解释好了，加尔文说什么叫得救的确据呢？信心就是，你信就是了啊。那我们中国人很多男性都尤其是信主之前都这样说的，我说我要做什么一定要做，结果呢后来他发觉他骄傲心境还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啊。那加尔文说信心就是确据本身，因为信心就是完完全全的抓住神的应许。这是16世纪加尔文的年代，是1509到1564。 清教徒呢是从1558到1640这段时期有很多不同的牧师，其中最有名的是 John Owen O-W-E-N。 你要看清教徒的写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简介呢，你可以看 J.I. Packer 这本书，叫做 The Quest for Godliness。 他把整个清教徒的圣经观、神观、教会观、家庭观、娱乐观、政治观都排列出来。好，那清教徒呢是在伊丽莎白第一世跟雅各第一世跟雅各第二世受了很多的政府的骚扰harassment 这种情况之下呢，来把加尔文跟他的同工教导给这些清教徒这清教徒呢在玛丽血腥玛丽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呢之前是有两个王是基督教的Bloody Mary 他把基督教的牧师不是杀就是丢在监狱里，那后来伊丽莎白第一世就上任了，就上位。那伊丽莎白第一世呢，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不讨好任何人，每个人都给一点点的钱每个人都不给完全的自由。那清教徒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所面对的是英国的群众，而他们的有一个特征，这些牧师呢，一做牧师就做50年的，几十年呢，一辈子的一个小town或者是伦敦，那他们就面对这些脆弱良心的人，很多的妇女啊，男的做律师的啊，都有啊，都在问自己啊，我得救不得救？所以清教徒就把加尔文时期讲的神的主权再发挥成这个圣列神学 （Covenant Theology）。那与加尔文呢基本上是走同一条路，可是因为他们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不同的人在同一个时期牧会面对这些灵命软弱的在挣扎的在很愿意追求的这些信徒中间他们面对他们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圣约神学，也就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的应许，这个神学呢就慢慢就发展得非常的完备。而不但如此，对人所对信徒所面对各样的罪和试探呢我们说他们是搞了一个目录出来 a catalog of sins， 要看这个 catalog 最好的地方就是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 Pilgrim's Progress 本身就是清教徒时期后期的创作 John Bunyan然后再后期一点呢就是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的作者 John Newton 他已经到了18世纪了，可是他还是沿着这个清教徒的传统，从那个卖奴隶这种很粗的水手这种的船长这种的生活呢醒悟过来悔改得救。所以 Amazing Grace 里面呢有一节我们常常不唱的我也忘掉怎么唱，可是第一句呢是 The Lord has promisedGood to me， 主应许给我的是好的，所以后来就说 Through many toils and snares I've already come， 所以虽然经过很多的危险，我来了。His grace has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shall bring me home。是恩典把我带到目前，恩典也要把我带回到天家。因为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 在耶稣基督里的。所有的应许都是好的换句话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永恒里面，在耶稣基督把天上所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这个也是约。主耶稣在最后的圣餐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不是 This cup 这个杯是代表他的血，而他的血成就了的救赎的功劳，带给我们各样的好处 benefit 跟各样的应许，这些应许跟好处加起来就是我们在恩乐里面所得到的 grace and blessing 恩典跟福气。所以在圣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说神所亲爱的，你看 耶稣里面所有的应许，就是这个杯子代表耶稣 All the good promises of God in Jesus Christ， 我们喝这个纪念他给恩典的月。耶稣爱我们，他誓约，他的 vow 是信得过的。所以啊，在另外一首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不是 O come all ye faithful， 是以赛亚书第43章的那个叫做什么？那第一句是什么？啊，最后呢 ？Those who lean on Jesus, I will never desert。啊，神永远不会离弃那些 lean on Jesus 的，啊，那些依靠耶稣基督的人，神是永不离弃他们的。所以特殊启示的主题是神恩典的约。那这个我们讲完了，我们来看 1C， 圣灵的光照重生成圣。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这个特殊启示题外的一个话，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默示或者启示搞乱了、okay? 圣灵的启示或者是默示，圣灵默示人把神的话写下来，结果这个是神的话，圣经，这叫默示 inspiration， 等一下我们再提。圣灵的光照呢，是圣经写成了，圣灵光照人 illumination， 光照人明白真理，投降在真理，也投降在耶稣基督下面，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之后，圣灵继续的光照人认识真理，但是神的话继续的向罪死，向神活，这叫成圣。所以无论我们的重生得救或者继续的成圣功夫，都要靠圣灵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 The Holy Spirit illumines us with the word， 圣灵光照我们，用他的话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明白认识，而且是 embrace， 抓住他的话。那个是跟启示是两回事。好，我们接下来看圣经对圣经本身的看法，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到17节，意思就是说呢，那我们英文有一个字 inspiration，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称赞一个人说你的演讲很 inspiring， okay? inspiring 有很有启发性，那这个不是圣经inspiration 的定义，跟圣经的 inspiration 完全没有关。Inspiration 唱短诗也是跟圣经的默示完全没有关的哈。啊，先说明，还有一些的生日卡、圣诞卡后面，它那个牌子叫做 inspiration， 或者有一些的诗歌的出版社叫 inspiration hymns， 这些都跟圣经的默示解释完全没有关。其实呢，默示的意思是呼出，而是不是吸进，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话，这个是讲圣经圣灵感动人写成了圣经，这本圣经本身是神所呼出的话。所以我想比较安稳的说法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写成了之后，它就是神所呼出的气，就是神的话本身。It is God Himself speaking。因为圣灵如何感动人，摩西、保罗等等写下来呢？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是默示啊 ，dictation 啊，就是说你把这些话写下来，圣经有的啊。但是有一些不是的。那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他是一个牧羊人。那所以他注进了啊，注入了他的感情、他的性格、他的风格，还有他的环境影响他。那这一切的一切，他的感情、他的 性格、他的风格、他的环境等等呢，都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是 infallible， 是最高权威，是无误的时候呢，正统的神学是说，圣灵不光是掌管了这个人写下来什么字，乃是他的写这个字背后这个整个人跟整个情况都在圣灵的掌管supervision sovereignty 的下面。好，那圣经是神所默示，就是说圣经本身写下来那个 product 啊，是神的话本身。刚才说过，神的话就是神亲自说话。圣经本身有好些的地方，我在大纲里面列出来呢，有一些是神说，有一些是经上说，或者圣经说 scripture says， 有的是 God says， 甚至有的是圣灵说啊。这些例子呢，请大家有空的时候翻一翻圣经，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跟加拉太书第3章第8节，出埃及记9章16节跟罗马书9章17节，创世纪第 2章24节跟马太福音19章4节，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引用诗篇95篇第7节使徒行传第4章24跟诗篇第2章第1节，使徒行传13 34到35，以赛亚55 3节还有希伯来书第1章第6节跟生命记32章43，诗篇104篇第4节，诗篇45篇第6节，诗篇102篇第25节等等，还有别的。所以当圣经神说、圣灵说、经上记着说，或者圣经说啊，你把这些 parallel 的平衡的一经文对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圣经本身认为它是神所讲的话啊，甚至乎圣经使法老心硬，那当然不是圣经了啊，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使法老心硬，所以有的时候神跟圣经是对调来用的。好，所以圣经是神的话，第四点。可是圣经也是人透过人写的，所以有人的因素，刚才说有他的情感、他的个性、他的风格等等。好 ，B， 那究竟神怎么样启示呢？有各种的方法，有的是直接的 dictation， dictation 中文怎么说？听写听写下来好像秘书一样但有的时候不是，反正呢最后成为书那个 product 是神的话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今天早上也念过的人被圣灵感动写成的。下面是使徒行传，这个字写错了27章15节。好，那新约对新约的看法我们也提过，是不是彼得后书第3章15节彼得说保罗的书信很难懂的，有人强解的时候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这个不对的其实是15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去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我们也念过这一段的。好，所以新约很 conscious 很 aware 很知道他们所写的还有别的使徒所写的都是神的话前书第2章13节现在我的抄写的错误的 style 大家都很清楚了第2章第13节，对，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神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这个道理呢，在帖撒罗迦前书第一章也有的。好，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不光是使徒清楚知道他们是在做特殊启示的传递者 Agent of Special Revelation， 而且呢新约的教会他们领受使徒的教训的时候，他们也很 conscious 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个是很有帮助我们建立新约圣经的正典 Canon C-A-N-O-N Canon 这个的教义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